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20年1月14日星期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台湾的选举表示祝贺，并称美台会共同继续捍卫人权；台湾陆委会称北京当局应该面对现实，不要再自欺欺人，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北市与布拉格市14日缔结姐妹市的协议，此后上海市政府即宣布解除与布拉格的姐妹市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硅谷发表讲话，呼吁美国的科技公司与中国做生意时三思，注意国家安全后果，不要牺牲美国的价值观。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一发表声明，就他所形容的台湾重大的选举向蔡英文和台湾人民表示祝贺。佩洛西表示，上周末台湾人民为自由、人类尊严和民主政府投下了他们的选票，千百万台湾人自豪地重申了他们对自由、开放与民主社会的坚持，他们的勇气鼓舞着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佩洛西还称，我代表美国众议院就这一重要的选举向蔡英文博士和台湾表示祝贺，在我们一道努力捍卫该地区和全世界的人权与人类尊严之际，美国盼望着进一步加强我们与台湾牢固的伙伴关系和友谊。台湾大选当天，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众议院的几位共同主席和一些议员都立即对台湾又一次成功地举行了民主选举表示了祝贺。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3日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陆委会还说，中共当局应该尊重台湾民主的选举，这是台湾人民拒绝一国两制、对台海情势发出最明确坚定的答案。中国外交部长在国际上必须面对现实，不要再自欺欺人，早日放弃对台湾的负面思维，回到两岸良性互动的正轨。这份声明还强调，台湾政府坚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及台湾的自由民主，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立场一贯，国际社会也都给予肯定与支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非洲访问时表示，一个中国是国际共识，不会因为台湾的选举结果而改变。他还说，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台湾大选尘埃落定，现任总统蔡英文击败了国民党籍的参选人韩国瑜，以高票连任。台湾选后的气氛如何？各界如何分析选举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今天是星期六大选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台湾民众的生活步调恢复到了日常的节奏。网上这两天流传了一些零星的消息和视频，说某些投票站和中选会的计票工作出现了问题，但是呢都被中选会一一回击辟谣。而根据台湾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的规定，得票数最高和第二高的票数要相差在1/1000之内，落选者才有资格要求重新计票。所以说这次大选几乎是毫无争议可言。而蔡英文总统星期天就在台湾总统府会见了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蔡英文在会见的时候说，美台的关系已经从双边伙伴关系升级到了全球伙伴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天也在台北的一场活动上采访到了厉英杰。厉英杰对记者说，这次选举再次让人目睹台湾已经成为了一个卓越的民主社会。而蔡英文总统明天呢将会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团。而在韩国瑜方面，他现在回到了高雄继续做高雄市长，他强调要筹备农历新年的各种准备工作。 不过现在韩国瑜面临的一场罢免的风波，一场罢免的风波，也就是所谓的罢韩，其实对这场罢韩的风波在去年在韩国瑜宣布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批评者认为韩国瑜才就任高雄市长几个月就宣布竞选总统，说他无心市政。有三个这个社会组织在去年的12月26号将这个罢免的提议书还有罢免的理由书送交给中选会，启动了这个罢免的第一个程序。而下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公民的联署阶段，预计这个罢韩团体将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联署工作，而要在2个月之内获得23万份联署书，最后才能进行罢免的表决。而罢免表决也需要得到58万人的同意才能可能通过最后的罢免，所以说这个罢免的门槛还是很高的。不过由于韩国瑜呢在这次大选中输给蔡英文非常的多，而且在高雄本地也是以非常低的投票率，让他的这个声望呢也大不如前，所以就让罢韩团体的信心增加了很多。
好的，那么蔡英文高票当选，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台湾各界是如何分析这个蔡英文高票胜选的这个原因的呢？
台湾大选阶段呢，有很多的外国参选团，都来观选。昨天呢，在台湾的民主基金会组织的一场讨论会上，有很多的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看法。简单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蔡英文的胜选，首先是北京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习近平去年1月份的对台讲话中。有些其实学者认为习近平的对台讲话其实是重申的是中国方面一贯的对台立场，但是蔡英文非常成功的把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包装成一种非常强硬的对台的一个表态，所以呢这为蔡英文对他的讲话做出有力的回击创造了一个机会。那在另一方面呢，民进党在初选之后迅速的团结起来，而国民党方面呢，内部纷争是一直不断的。比如说郭台铭的出现就加深了这种不和的局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香港的局势，它凸显了这个主权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台湾跟香港一样，都是在中国的这个纲领谈话要点里面，都是属于这个一国两制的框架之内。而蔡英文呢，非常成功的将国民党方面所坚持的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划等号，所以让国民党方面毫无招架之力。最后呢，也就是台湾的经济其实在这两年是稳中有进的，这其实呢是蔡英文能够连任的一个基础。徐博，
那么香港抗争呢？香港抗争有没有学者提到这个因素呢？
是，香港抗争因为是非常直接的一个，让人有一个直接的目睹啊，证明说，这个一国两制如果在台湾实行的话，可能也会让台湾受到同样的这种压制。而蔡英文方面呢，就是一直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行不通，所以呢，他把这个一国两制呢，也让台湾民众作为一个警醒。这方面其实在选民中它的回响是非常高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北市长柯文哲14日与布拉格市长赫瑞普签署缔结姐妹市的协议，不过消息传出后，上海市政府则宣布解除与布拉格的姐妹市关系，此前北京市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上海市政府发表的声明指出，捷克布拉格市政当局在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屡次采取错误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布拉格市长赫瑞普表示，人们选择新旧朋友应该更为谨慎，尤其是当老朋友处境艰难的时候，正确和容易之间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选择。赫瑞普稍早还批评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心中充满仇恨，并试图左右捷克的舆论。台北市长柯文哲指出，布拉格可以和世界上所有城市缔结为姐妹市， 就像台北渴望和世界交朋友一样，中国方面不应该限制，而是乐观其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被拒绝入境香港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说，北京拒绝其入境香港的真正理由是惧怕承认香港人民抗争的根源是对北京日益专制化的普遍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和九岛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周一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北京最终承认了拒绝其入境香港是他们做出的决定，而理由是国际人权组织煽动了香港的抗议活动。罗斯表示，这是对香港人民的侮辱。
They didn't need me to tell them that they want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They want respect for their political freedom.
香港人不需要我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法治，他们需要政治自由。我没有被要求去告诉他们这些，我也没有能力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一次一次的上街，这太荒谬了。所以，如果看看这一借口的背后，实际上是北京当局对香港抗议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因为这些抗议代表了香港人对中国政府日益专制化的普遍不满，而他们不敢承认，以至于不得不编造这些荒谬的故事，即香港人只是国际人权组织的傀儡，这太荒谬了。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拒绝罗斯入境香港是对国际人权组织的制裁。
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动，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的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也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罗斯表示，他花16个小时飞往香港被拒入境这件事本身，正说明了北京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值得全世界的关注。
Obviously, what happened to me pales in comparison to what's happening.
显然，跟在香港街头的人们相比，我的事情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民主的捍卫者。他们捍卫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法治，但是他们却遭到殴打、逮捕和催泪弹。因此，我认为我的个案正说明了港人走上街头的原因，并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罗斯说，他上一次去香港是2018年4月，在这次要去的同一个地方，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并接受记者采访，并没有任何问题。
And less than 2 years later, I've been blocked.
不到2年后，我被拒。而我这个个案很好说明了北京在尊重人权方面的下行轨迹。我们看到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各种类型的异议人士。可悲的是，现在即使在香港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一国两制之下，北京理应尊重香港的法治和政治自由，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罗斯表示，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发布会将于明天美东时间下午3点在联合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发表题为《技术与中国安全挑战》的演说，他呼吁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做生意时注意国家安全后果，而且不要牺牲美国的价值观。蓬佩奥在对硅谷领导集团发表演说时，对在座的美国科技产业领袖们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不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盗窃知识产权。蓬佩奥还告诫美国高科技公司不要帮助中国扩展军力或者加强政治压制。蓬佩奥承认，美国企业有权做出自己的商业决策，必须为股东挣钱。然而他说，但是我想提醒你们每一位，你们是美国人，是自由国家的公民。中国的行动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有可能破坏你们所享有的创业和创新的自由。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不是意在威胁，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到的。在蓬佩奥发表这番讲话之际，美国将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解释说，特朗普政府并不是要与中国断绝商业关系。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美方签署美中第一阶段协议。这份协议的签署使美中这两个经济最大经济体之间已经持续了2年多的贸易战暂时休战。那么这份协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分析。
我们看到的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总算是要正式的签署了，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协议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特别是即将签署贸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之际呢，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第一条就是说，刚才我们新闻中已经谈到，就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已经是抵达了华盛顿，那他率领了一个大概是有10个人，除他之外有10个人这个中方官员的一个代表团，也包括了像这个中国副外长郑光泽，还有这个副商务部长，还有副商务部长等等这样的一个代表团。那预计呢，这个签字仪式是在这个15号中午11点半，美国东部时间11点半在白宫签署。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这个美国财政部呢是宣布，也就是说在这个协议即将签署之际呢，还有2天的时间呢，就是宣布把中国从这个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中是删除掉了。那这样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进展。那么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呢，美国股市都是大涨。关键的因素在于，就是说在这个美中双方协议当中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关于汇率方面的，所以拿掉这个把中国从汇率操纵国上面取消掉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就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有几个看点啊。这个协议现在就是说协议文本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到底有没有具体的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上的一个承诺。那美方的美国媒体还有美国媒体的报道，就是说中方是承诺要采购400到5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那很多的业内人士，包括学者和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比较大的，那是可能中国可能是能够答应，但不一定能够兑现。那在北京方面的话，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承诺有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到星期三会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承诺。另外在其他几个方面，包括这个知识产权啊，包括技术转让，还有就是金融领域服务，还有汇率，刚才我们提到汇率，还有就是扩大贸易方面呢，中国都表示会做出具体的一个让步和承诺。那届时我们也要到星期三才能看到这个协议的具体文本，到底中方做出哪样的让步。还有就是说在如何落实方面，双方都表示这份协议会包含一个这个条款，就是争端解决。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美方认定中方没有履行这个条款的话，会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争端。还有就是说一些观察人士都认识到，就是说这只是一个休战的一个这个协议只能起到一个休战的一个作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和平协议。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没有打完，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对中国商品追加的关税呢，加征的关税都还在，所以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没有完。最后一个观察就是说中方会不会公布协议的这个中文的文本。我们知道美方会公布英文的文本，但是到底中方会不会公布，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这个美中两国可能重启一个对话机制，来推动改革啊，并且是解决分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对，这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一年两次的一个对话机制，全名叫全面经济对话。我们今天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专家，是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专家。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专家叫哈夫鲍尔，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what's really going on here.
我认为真正发生的是，美方由莱特希泽主导的谈判团队和刘鹤主导的中方团队，在就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中讨论最核心的问题。这是一个轨道上的谈判，另一个轨道，也就是新增加的这个轨道上的谈判，在美方是由财长姆努钦主导，中方由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主导。这个轨道上的谈判针对的是宏观经济方面的议题，我不认为这方面的谈判会产生什么具体结果，它只是给其他官员提供一个单独场合去参与到双方的谈判当中。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关于这次这个美中签字仪式贸易第一阶的贸易协议签字仪式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中两国加紧磋商，准备近期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为持续了一年多的贸易战降温。同时，双方还计划恢复美中经贸对话机制，为进一步谈判以及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创造条件。随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在即，美中贸易战有望得到缓解，但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更广泛的双边关系的解冻，看来仍然遥遥无期。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签署还有哪些悬念？接下来的谈判有无可能顺利进行？美中能否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经贸缓和能不能带动美中关系的全面解冻？对此，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来发表他们的看法。首先，胡平表示，这问题在于中国是不是愿意向美国买这些东西。
照理说，这本来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首先一条就是想扭转美中的贸易逆差，而中国方面答应最爽快的也就是买买买。不过从后来情况看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变化，有不同的声音。就像刚才李彦友教授谈到的，中国的说法是，中国要买多少美国的商品，那不能靠预先就计划硬性的规定，要看市场有多少需求，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说呢，中国的买家很多买家是私人的企业、私人的公司，人家愿意买多少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政府不能给人家下指标，所以呢，中国不能对购买多少美国产品做出很明确的承诺。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有道理，不过我觉得呢，美方提出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有购买400到500亿美元农产品，这个数额应该是经过认真计算的，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那问题不在于中国有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和那么大的购买力，有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买，有没有那么多的买家，问题在于中国是不是愿意向美国买这些东西。
胡平说，如果中国方面没有能够履行承诺，美国就会重新加征关税作为惩罚手段。
我想一方面特朗普不会接受一个没有中方明确承诺的这么一个协定，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会不会在美国依然保持绝大多数现有的关税的情况下，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做出扩大采购美国产品的承诺，这一点呢还不确定。不过按照刚才母子亲的说法，中国已经明确承诺了这个具体的数额没有改变啊，而且呢，母子亲还谈到，按照这个协议恐怕要写进去的这么一个条款，那就是所谓这个执行机制。如果中国方面没有能够履行承诺，美国就会重新加征关税作为惩罚手段。
李安友表示，在两岸问题上，北京在耐心的等待时机。
华盛顿把蔡英文看为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朋友，就是说，因为蔡英文比起来陈水扁，他不挑战北京，他愿意就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海峡两岸关系的一个局面。我自己认为，我当然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北京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还是常人的话比较乐观。为什么？因为他们北京看华盛顿的这个将来模糊的政策为统一台湾的主要障碍，就是说美国只要能够威吓中国不用武力的话，那解决不了这个台湾问题。但中方慢慢的改变中美军事平衡，我以前提到这个平衡的关系 ，the strategic balance。但是从军事的观点来看，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五角大楼，叫做 Anti-Access Area Denial 的一种军事的一个部署，那就是说他们多少能够不让美方的这个 aircraft carriers 的航空母舰进入这个台湾的这个战区，这个情况成熟之后，我认为北京认为华盛顿不敢介入一种台海的战争，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可以台湾居民接受或者不接受，无论台湾居民的观点怎么样，北京认为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2049年以前，所以北京还是非常这个 patient， 他可以耐心，他可以等到这个军事的力量超过美国的军事力量，不是全球性，但是在这个战区里面之后，他认为他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长远的观点来看，蔡英文当选是一个 setback， 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也不是一个这个永远不能够解决台湾的一种这个情况。
李安友还表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出于政治而不是经济目的。
从 Trump 的角度来看，贸易战主要是为了大选，而不是真的为了经济或者为了贸易。而且这个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说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是因为中国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美国这个印太多的美元，把我们的美元送到这个国际的话，我们不可避免有这个贸易赤字，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或者缓和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所以当时 Trump 为了大选跟中方搞这个贸易战，他现在有这个第一阶段的解决的话，他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大选的一个playing card， you know， 玩牌。假如胜的话，2020年胜的话，我自己估计他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贸易问题不那么感兴趣。后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即将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对于这一尚未完全公开的协议，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在北京背离改革开放政策背景下，两国不可能达成伟大的协议。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则表示，要求中国在两年内采购美国2000亿美元产品是不可持续甚至不可能的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和九岛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研讨会上，美中两国经济学家针对这一协议展开了讨论。中方经济学家多给予积极肯定。
之所以要给他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呢，第一，他是很不容易的。过去这个将近两年，中美两国经过了13轮的经贸这个磋商，两国的政府都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所以达成这个结果。那过去呢，曾经有2次都快达成了，那后来到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又没有达成。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appreciate，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二点呢，就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说尽管它还没有达到很多人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没有完全能够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它至少是迈出了第一步，知道吗？就是说这个，那有第一步，那就有可能有第二步，是吧？那这么往下走下去，比完全是一个僵局，那它肯定是一个我觉得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突破。
而美国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扭转了过去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中不可能达成伟大的协议。
It is not a big deal and can't be a big deal because you can't make
这不是个大协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协议， 因为当中国现在还未决定想要什么的时候，你不可能谈出一个新的大协议或大框架。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时中国有一套清晰的一揽子政策，设定了如何实现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目标，哪些是想保留的国企元素，哪些是需要更面向市场的。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重新审视那些基本概念的时刻。
因为多数重大问题并没有解决，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双边贸易平衡并不十分重要，应该把重点放在讨论上，但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因此很多注意力被置于我称之为的次要问题上，而整个关于国家补贴、国家工业政策等等问题却还未解决。
拉迪还认为，中方至今未就协议透露任何信息，可能有难言之隐。
They've not talked about how they've agreed to increase imports from China by $200 billion.
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同意在未来两年要向美国进口$2000亿的商品。他们从来没有具体谈到对购买任何农产品的承诺，而美方发布了很多详细内容。中方却相对很安静，也许是因为国内的原因，中方谈判官员不想显示对美方做了很多让步，因为在现在的形势下会导致政治上很困难。
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官方还没有就协议做过任何表示，但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却一致地指出，美方宣布的中国对美产品采购承诺几乎是个难以实现的任务。
对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承诺是不可持续的，也将对全国贸易的自由竞争带来负面影响。
Competition of global trade. Extra purchase of the $200 billion in this year and the next year.
今年和明年在$2000亿之后的额外采购，根据我的同事的初步计算，那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将比去年增长70%以上。而根据你所说的，也许我们必须增加80%到100%，取决于以哪一年为基准。在我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总统周三宣布，美中贸易代表就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这将是一个难度更高的谈判。
美国表示，第二阶段协议将着重结构性问题，但从未明确界定什么是结构性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是制度性的，简而言之，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绝不应低估前面的困难。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China cannot get around. We sh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difficulties ahead.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2020年台湾大选落幕，蔡英文以超过800万票的得票数连任台湾总统。中国国台办和外交部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发表了反对台独的声明。中国官媒新华社称，选举受到了外部暗黑力量操控。环球时报则要求蔡英文和民进党不要张狂。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中显示出了美中博弈的痕迹。也有评论指出，蔡英文虽然高票赢得连任，但国民党仍然保住了基本盘和立法院第二大党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一份祝贺声明中称，蔡英文为总统，多国政要已经对蔡英文连任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北京的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2020选举可以清楚地反映美中之间的博弈痕迹。
这
是大家还是比较清楚的看到，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博弈的这种痕迹在那边的。所以台湾人选择的蔡英文，就是相当于台湾人选择的美国，他抛弃了这个韩国人，就等于抛弃了中国大陆。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1号晚间就台湾选举结果发表了谈话。马晓光在谈话中重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以及九二共识，但是没有提到民进党和蔡英文。随后，中国外交部网站刊登了发言人耿爽就台湾选举的表态。耿爽表示，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不会改变。中国官媒新华社将蔡英文再次当选归咎于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该报道称，西方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选举，蔡英文当局积极配合，借香港局势煽风点火，误导台湾民众。报道认为，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原因在于选前撒钱买票，打压对手豢养网军，以及鼓吹大陆威胁。不过，台湾方面则指责北京试图干扰台湾舆论，影响台湾选举。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接受澳洲媒体采访称，中共在2018年帮助国民党赢得台湾九合一选举，更企图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王立强的相关言论在台湾也引发了相当关注。中共党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莫张狂应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座右铭。社评认为，民进党当局利用香港局势煽动对大陆的各种误读，并且认为此次选举不符合西式选举体制下通常的政党斗争规律。环球时报认为，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不能读的集体意识和情商。环球时报微博评论区则是另一番局面，大批评论认为官媒自欺欺人，不愿面对现实。尽管选前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领先韩国瑜，中国官媒普遍看好韩国瑜。央视海峡两岸节目从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以来就强调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不得人心，认为韩国瑜竞选活动气势上压倒蔡英文，选前电视辩论胜过蔡英文。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在分析台湾这次选举结果的时候指出，大陆媒体宣传让台湾多数选民觉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无法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大陆的这些媒体的进攻，这些做法呢，它就提高了台湾人的安全，要求获得安全感的这个意识。那么他只有投票给民进党，投票给蔡英文，那么他就台湾就能获得这个安全感，对吧？你投票给韩国瑜有可能就是过去国民党的汪精卫，他就是把台湾给卖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就大陆的这一个媒体，他就制造了台湾人的不安全感，然后台湾人的安全感的这种需求就急剧的上升以后，他就肯定是要投给这个蔡英文的。我是认为说，台湾人以及大陆的民间都认为说，这个韩国瑜是大陆的人嘛，那就相当于是国民党的汪精卫嘛。
针对大陆媒体惯于报喜不报忧，以至于往往会误导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的倾向，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台湾学者胡林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陆媒体需要努力全面报道台湾的真实情况。
也就是说要努力的去把台湾的实际情况呢进行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细致的跟踪报道，这是一个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位在上海的台湾问题专家指出，今年的台湾选举在大陆因素的作用下，蓝绿统独之争的主题突出，选战异常激烈。
今年的选举议题成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一国两制还是自由民主，让这些议题呢把两岸的对立一下子加剧了。这个对立的加剧呢激发了 很多人，很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出来投票，使得投票率呢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比上一次投票率增加了8个百分点。而民进党蔡英文的得票数呢也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新高，超过了800万票。所以这个是在这次选举中出现的这么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选举议题从早期逐步回归社会发展、回归理性，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又是一个主权统独的问题，再次把这次选举给炒热了。这是这次选举中非常值得关注、值得思考研究的一个问题。
胡林伟同时也指出，尽管蔡英文的得票率非常高，达到56%以上，而且得票数也很高，但是国民党还是守住了40%左右的基本盘，与民进党的基本盘旗鼓相当，显示出岛内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仍然分裂。
但是民进党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他的政党的得票数、政党的支持率并不太高，也仅仅是34%，和国民党的支持度略高一点点，比蔡英文的支持度呢要减小了20多个百分点。那就说明除了蔡英文民进党在所谓的互主权问题上民众比较信任他之外，对于其他民进党的施政，民众台湾民众还是不认可、不满意的。所以在领导人选举中，由于只有蓝绿，包括亲民党也是泛蓝的，由于只有蓝绿的时候呢，民众不得不投向蔡英文。但是在立委选举中，在政党支持中呢，因为有了民众党这些中间的第三势力，有了其他的选择，所以呢，民众就把手中的选票呢投向了其他的选择了，这就使得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呢并不高，也仅仅只有34.4%。所以这也反映了民进党意识形态很强，在所谓的统独问题上，他表现的让民众感到放心，但是在施政议题上，在推动台湾社会发展这些议题上，民进党并没有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分析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发展前景的问题上，胡林伟表示，韩国瑜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唤起了草根选民对国民党的支持，这对于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脱胎换骨和今后的改革带来新的希望。许多分析认为，持续了7个多月的香港市民抗争和当局处理香港危机的方式为台湾选民起到了警示作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向港人喊话说，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但是没有提到台湾。去年亲北京的建制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大幅失利，中国官媒似乎不愿面对现实，避谈香港选举结果。当时路透社报道说，北京高层对香港中联办处理香港危机的表现不满意，有意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中国官方将路透社的报道斥之为谣言。如今王志民调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担任闲职，可谓靴子落地。在台湾大选前一天，中国国台办网站上刊登了中央第一巡视组向中共中央台办反馈巡视情况的消息。该消息称，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有分析认为，国台办可能重蹈香港中联办覆辙，接受北京高层的问责。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这次台湾大选当中，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以800多万票胜出， 而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只得到500多万票。在选举日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请他们谈谈对台湾选举和民主制度的看法。有市民对台湾选举反应冷淡，也有人表示目前大陆民众的思想水平还有待着实提高，才能适于实行自由选举的民主制度。下面请听报道。
还是希望国民党能当政吧，因为他还是比较，至少他是支持一个中国这个原则的。
期待的话国民党吧。
为什么要国民党？
因为不是太看好民进吧，和蔡英文。
韩国瑜吧。
是吗？为什么是他呀？
我觉得他的对大陆的认同感应该强一点吧。
那么他如果选不上，
最起码他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
那你希望哪一个党执政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你还是得问别人。
是吧？听说过蔡英文吗？
听说过。
蔡英文是哪个政党的知道吗？
他跟咱中国不是一个党位，他承认他反对中国，蔡英文。
你希望谁来当政呢？
这个我们平时不太关注这个新闻。
是吧？对台湾将来的发展不关心吗？
啊，祖国和平就好。
你对台湾的选举关不关心？
好
觉得就是两岸关系会不会严重到这个发生战争啊？
应该不会，毕竟他们也打不过我们。
那个你投过票没有？
没有。
那中国现在有没有这个投票选举的这个制度？
有啊，
有，你怎么没投过票呢？
中国，你说的是哪方面？
就是说选举啊，选举这个
啊，那他投过，我以为你说的是台湾的这个。
他们选举也不知道是谁是谁党，你只能上面一说，这一选就得了。你咱知道谁党的，你像这北京市这个市政府要选举，你咱老百姓。怎么不知道？
这个台湾它实行了，已经至少有20几年了吧？就是
所以他们发展的并没有大陆好吗？
那从哪方面来看没有大陆发展？
不管是比如经济方面啊，这是很明显的经济方面。
不是这么多人投不来啊，对不对？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投啊，你。找些代表就行了嘛，你不可能，是不是？你村里面每就像村里面选书记一样，那不可能是不是？每家每户每个他真的一户一户的投啊？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也达不到那种，就你给了他这个权利，就像我好多我都不知道，我也不去关心。你给了他这个权利，他也不像是那个外国人，每一个人都什么很自主，就是要怎么着，要我这个权利，中国人好多都没有这种概念。
这个民主制度，当然西方民主啊，台湾的这种选举制度跟西方民主挂钩了，我个人认为它有它的长处，但根据事实起来，可能各地又有各地的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跟整个国民的这个意识和思想水平，这个文明程度可能都有一些关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是什么样的经历帮助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登顶了总统之位？他在一些关键的政策问题上又持有何种立场？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有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视报道。
台湾新总统，
尊严、团结、自信，这就是新台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先有台湾，谢谢。
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成为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也是第一位女性总统。 时隔四年，蔡英文再次踏上竞选之路，争取连任。现年63岁的蔡英文，1984年获得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主修国际经济法。他的博士论文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保护措施》，曾代表台湾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谈判。1990年代，两岸关系历经多次波动，蔡英文的国际事务历练受到时任总统李登辉赏识，并聘请蔡英文担任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成为李登辉身边的重要幕僚之一。1999年，在国家安全会议的专案委任下，蔡英文为特殊国与国关系理论研究小组召集人，也是主要起草人。李登辉后来采用特殊国与国关系理论，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已将国家领土范围限定于台、彭、金、马，并承认中共在大陆的合法性，两岸关系已成为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导致1999年两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蔡英文也因此被北京贴上分裂中国的始作俑者的标签。从学术转战政坛，蔡英文在2000年被时任总统陈水扁延揽进政府，以无党籍身份担任陆委会主委一职，任内主导与中国大陆协商，促成小三通，也正式开启其政治生涯。2004年，他加入民进党，成为不分区立委。2006年，蔡英文担苏贞昌内阁的行政院副院长，直到隔年团队总请辞。2008年，民进党因总统选举惨败而下台，蔡英文在民进党声势最低落的时候被推选为党主席，成为中华民国首位女性政党领袖。2012年，蔡英文首次代表民进党角逐总统位置，挑战寻求连任的马英九，但未能成功。4年之后，蔡英文再次出发，二度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最后以56.12%的得票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赢得总统宝座。在最受瞩目的两岸关系上，蔡英文政府从上任开始就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陷入冰冻状态。在2020年元旦新年谈话中，他重申中国利用九二共识掏空中华民国，因此台湾人民必须更加坚定捍卫国家主权。蔡英文再次强调，香港局势恶化证明一国两制信用破产，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在外交上，蔡英文提出踏实外交取代马英九时期的活路外交。过去3年多，由于北京当局持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台湾连续是7个邦交国，仅剩下15个邦交国。不过与此同时，美台关系却逐步升温。2018年，台湾旅行法生效，解除美台所有层级官员互访的限制。另外，美国国会也陆续提出多项法案和决议案，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台湾保证法和台北法。在国防方面，蔡英文推动国防自主化，拟定振兴国防条例草案，大幅提高军事预算，和美国民间合作开发研究武器，并落实潜艇国造计划。面对国际局势和两岸关系的风云诡谲，下一任台湾总统将如何应对，各界将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下令击杀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此后伊朗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国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美伊紧张关系骤然升级，这会如何影响美国2020年的总统大选？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电视节目上做出的分析。
所以，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第一时间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提出了批评，而且批评的理由都非常类似啊，都是指责特朗普总统的行为过于鲁莽，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冲突升级，甚至将美国推向另外一场的这个中东战争。而且，特朗普政府目前表现出来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策略来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发言，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共性之外还有一些差异哈，反映出来他们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差别。比如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像拜登啊、这个彭博啊、布迪吉格呀、还克劳布查这些人，他们都采用了一种两步走的方式来批评特朗普总统。那么第一步，先是承认这个苏莱曼尼是美国乃至全球安全的这个重大威胁哈。那么第二步，再用一句但是转向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也就是说苏莱曼尼虽然死不足惜，但是特朗普总统 总统对这个苏莱曼尼的击杀是过于鲁莽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述的方式呢，其实是跟民主党温和派选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显然民主党左翼的这些选民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满的。他们认为如果你强调苏莱曼尼的恶行，其实也还是在为这次击杀行动来寻找借口，那么还是没有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干涉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这样的左翼参选人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就跟像拜登不一样。他上来在批评特朗普总统的时候呢，甚至都没有提到苏莱曼尼的名字，他也没有用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凶手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而是用外国的高级官员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甚至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行动是在暗杀外国的高级官员。所以显然是要进一步的降低这次行动的这个合理性，展现出自己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的一个立场。
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件事情呢，就是像选民的这个关注力和媒体的这个焦点显然是集中拉回到了这个外交议题上哈。所以从短期来看，应该说是对在民主党阵营当中对这个拜登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里面在外交上最有经验的，他此前是副总统，那么在此之前呢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根据 CNN 的一个民调呢，有48%的民主党选民都认为在外交议题上他们最信任的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就是拜登，排名第二的是桑德斯，但是支持率只有1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拜登的竞选团队呢一直就想要主打外交经验这张牌，但是美国的选民在选总统的时候呢，外交议题往往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他们最关心的通常是内政和经济议题。所以拜登的这张牌呢一直都没有打响。那么显然拜登的团队也是希望能够借着伊朗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来这个迎来拜登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其实也造成了一些他的政治上的包袱，比如说他在2002年做参议员的时候呢，在这个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他是投过赞成票的，而且在这个击杀本拉登的这个问题上他到底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那么他前后的说法也不一致。所以当更多的选民关注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的同时，也会关注到他的这些历史问题，所以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另外一个因为伊朗事件而受到更多关注的这个参选人呢，就是桑德斯。刚刚我们说到了桑德斯也是借着伊朗问题哈，在大力的来表现自己一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的这个立场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2002年他做参议员的时候，就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投票，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投了反对票的参议员之一。那么跟拜登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我们知道民主党的左翼是有很强烈的反战传统的，这个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越战时期。那么在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呢，反战已经不仅仅是民主党左翼的这样的一股思潮，而是成为了一个这个跨政治图谱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所以所以桑德斯也很有可能会借着现在因为伊朗问题而兴起的这样的一个反战的情绪哈，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最后的大选，尤其是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美国的舆论场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他的认知是非常两极化的。有一种声音是认为特朗普总统是摘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全的隐患，那么避免了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种声音是认为这个整个问题这个危机就是特朗普总统一手造成的，是因为他撕毁了伊朗核协议，是因为他暗杀了伊朗的高级官员等等。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非常两极化的声音是同时存在的，势均力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场当中呢，民意就是有很多的混沌和纠结。那么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民调也能够反映出来哈。所以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其实美国的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是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个意见领袖和政客的影响哈。那么这件事情如何会影响最终的大选呢？还是要看未来事态如何发展和特朗普总统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如果他能够既这个斩除了苏莱曼尼，又能够稳定住局势，不增加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参与，甚至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应该说这对他的选情还是非常有利的。
韩国总统文在寅14日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表示，虽然朝鲜仍然坚持只有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才可能展开对话，他对于两韩对话以及美朝对话虽然不表示乐观，但也没有到悲观的程度。文在寅还积极评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送的庆生函， 并说朝鲜收到这封亲笔信之后立刻做出了回应，强调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直播。